加勒太书讲的东西跟这个都有关联的。我们再回忆一下，我们目前走到的是第4站啊，一共有27站。从江湾城出来以后呢，在城外的盘旋的时候，那么他碰到了易迁，对不对啊？易迁跟他一些讨论，然后再来就是忧郁潭。忧郁潭之后，现在到西乃山，所以呢，一直要走到了第6站小氏之家的时候，他才算喘口气啊。前面的忧郁潭、西乃山、窄门呢，这三个站来说都是具有挑战性的啊。因为而且这个基督徒他身上背的那个重担呢，那个罪担呢，是到了小氏之家都没有拿下来，到了救恩墙的时候，那个罪担才滚到十字架的下面。好，那我们来看西乃山这一段。当他离开了忧郁潭以后呢，当然对他来说，他要准备走到窄门啊，是不是？因为他都期望说，假如我到了窄门，是不是我的罪担呢就能够解除了？因为这个基督徒呢，他有2个难处。第一个难处呢，就是他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将要被毁灭，他要寻找那个天上的家乡。所以他说，江湾城是指的这个世界有一天要受到审判，那我怎么办？所以他要寻找天城，就是那个天上的家乡。第二个呢，是他自己。内部的话来说，他心头有罪担啊，他里面有那个罪恶的重担。那么这个罪恶重担呢，使他觉得很难受。事实上，这种情形也不是只有基督徒才有啊。那没有信主的人，只要我们有良心，我们有时候会对某一些事情都觉得我们会有一个重担。那有的人重担他过不去了以后，他可能就会用很多，很激烈的方式来处理，对不对啊？所以，但现在呢，这个基督徒，他有罪担，所以你如果看下卷的话呢，下卷这方面的感觉就少很多，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读天路历程的时候，有人就问了，他说：“我好像就没有像基督徒这样的这么强烈的感受。”其实这种的感受呢，大概跟基督旅途是类似的。基督旅途呢，他走天路，他是因为他做了3个梦，还有呢，他觉得他对不起先生，先生信耶稣那么好，那我为什么不让他信呢？他在世的时候，我总是跟他唱反调，然后因着我跟他搅局，害得我们4个宝贝儿子都没有机会信那么好的基督教啊，所以他对基督教，不是那种切身的感受而产生的，喜爱，而是因为他爱他先生，爱屋及秒嘛，对不对？哈，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基督旅途，你说他什么罪过？哦，我有罪过，我的罪过呢，就是我阻拦我先生信主，我没有机会让我4个小孩信主。以及呢，可能还有他做不是做梦嘛？他的梦里面呢，第一个梦呢，就是他有一个天使给他看一个清单，哇，上面罗列了他一些罪行。这罪行你如果不去罗列，你可能自己都不记得了。某年某月某日啊，那你跟这个某某朋友在那边这个讲话，你讲话讲了一些话，你伤了别人，你都不知道。那你不讲我不知道哦，是有这回事，等等等，就是英文叫做 peccadillos 啊，小罪哈、啊。这个是这些小小的这些的这个失误吧，那么的确是会造成别人的不爽快，或者我们自己当时会有一些感觉，可是事情过了生，我们自己也就忘了啊。我想天使给他看到的那个清单可能就是这一类的，哇！我有这么多的问题，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还以为我是，蛮不错的人啊。然后第二个梦，第三个梦，这是基督旅途。所以基督旅途他走天路，他没有像他先生身上，他背的一个罪恶的重担。那 基督徒是有的。好，那么现在我们现在回到基督徒的身上啊，基督他有这样一个重担，那么他走啊走的，他就是要想去脱离这个重担。所以其实这一段呢，这一段的西乃山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一出来以后，他就碰到一个人叫做世智 ，worldly wise 啊，就在世界上的智慧。那世智看到这个样子，哎呀。啊，你老兄啊，你怎么看起来这样可怜兮兮的？然后他就跟他说，我有罪担在身上啊，你把他脱下来不就结了？问题是我脱不下来，我心有千千结，我脱不下来。哎呀，他说这个世子啊，是谁把你搞成这个样子啊？我信了耶稣，哎呀，你们基督教就是这样。我认好多朋友都是你们基督徒朋友，我看他们没信耶稣之前快乐极了。打麻将，看电影、跳舞啊，去哪里玩呢、啊？还有什么礼拜天不礼拜天？你看你们信了耶稣以后呢，你反而就觉得好像神经兮兮的，稍微自己对人不对别人不行，就觉得你好像犯了罪什么罪的。哎，我，他说这事实就告诉你说，他说还有那个跟你讲福音的那个传道啊，那个詹姆斯，哎，都是因为他。他不讲你没事，他讲了你就有事啊！所以这现在世智就告诉这个基督徒，你那本圣经还有跟你讲到的那个传道害你，去走天路。然后你看这个天路一走，第一站吧，你就掉到忧郁潭了，是不是？所以信耶稣对你有什么好呢？那你现在好，你现在要解决两个问题啊！我给你一个建议哈、啊，他就给他建议，他说你就去你去找我一个朋友、啊、他住在修行村，他叫做释法 legality、啊、他是懂得律法的，他会帮助你。还有呢，他的儿子叫做洗礼啊 civility 啊，这个规规矩矩的道德君子啊，他们父子两人呢都可以帮助你卸下你心头的重担，而且那个西乃山好地方啊。你到那边住以后，房租也便宜，像乔治亚一样，税又低，气候又好啊！你像我昨天我一个朋友从纽泽西打来，他打了半天，我说，Thomas，你还比我大，我还以为你比我小，还在工作呢。啊，No，他说他已经退休了。啊，我说退休了，他才搬到乔治亚来。我跟他讲了我们这边行，哇，你们来这边实在是很好。我说是啊，很好啊。你至少别的不说吧，你的税金一年给你省下1万块。我想这个事是有点类似这样啊，跟基督说，你呢就搬到西乃山下住啊，修行村那边租屋也便宜啊，而且食物又价廉物美，邻人呢都是真货可靠，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你快乐极了哇！那想你也不要去寻找什么添加啊，你也不需要去背你心你。卸下你心头的重担，哇！他听了这话以后，他就不动了，他就决定照着这一位世子的建议去找修行僧。那修行僧在哪里？你向前看，哇！那边有个很座很高的山，那座山就是西乃山了啊！西乃山啊，你看清楚了，你朝那个山走过去，你碰到的第一栋房子就是 Mr. Legality， 就是释法。万一找不到释法，旁边另外一个房子就他儿子洗礼啊，这样他就走过去了。好，我想在这里啊，这一段主要处理的是人本性的问题。我们刚开头讲说这个题目可能很难，其实一点不难，但是每个人可以经历到的啊。我们中国人自古来说《三字经》第一句话嘛，“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师之过。你看，这个一推二百五啊！我们万一学不好，是老师的过错。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特别是妈妈、爸爸、妈妈吧，常常就讲我们：“那李宁啊，你要好好的，好好的要改啊！你要是这样出，将来出去，别人将来不是骂你，是骂爸爸妈妈。狗不教，师之过；狗不教，父母之过。”哈，那人之，因为他一个出发点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嘛。但是我们知道古代的儒家就有两派孟荀之争，所以荀子后来就发展出来法家，孟子发展出来就是 理学家啊，理学就到了后面的发展，是不管是荀子还是孟子啊，其实都是人之初性本善。荀子所说的恶，其实也不是本恶，不是本来的恶，他这恶呢，事实上也是从环境袭染过来的啊。所以怎么这两个差距没有那么大，虽然在千年的中国的哲学史上，他们一直在那边争辩。那当我们知道这个经过汉朝董仲舒之后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哈。那么啊，特别是儒家到了北宋年间又经过一个辉煌，那大家就追求什么？有个观念就是内圣外王啊，内圣外王。那内圣外王就是要外王者要先内圣，内圣者他才能外王。他把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归结到我们自己内部的我们内部的修为啊，这个圣这个字就是修为，我们修养怎么样？那王也者可以把它解释成为我们在生活里面的随心所欲不逾矩。那孔子来说，其实才从心所欲不逾矩啊。自古来呢，人生自古来呢，七十古来稀啊。我小的时候，那时候我觉得活到50岁都好老了，我现在自己都70了。那个时候的确来说，人的寿命短很多啊。在古代来说呢，就觉得，王也者呢，就是说你在很多上能够随心所欲不逾矩，你能够表现出你这个做人的那个尊荣。对，那么什么叫内圣呢？那么在儒家的经典《礼记》里面有一篇叫《大学篇》，这个《大学篇》在朱熹时代的时候把它抽出来，对不对？中庸、大学。孟子，《论语》这四部书，把它并为所谓的四书，从这个13经里面抽出来的。所以到了南宋的时候呢，这四卷书在中国的儒家中间，它的地位就更为特殊了啊。那么《礼记》里面有一篇叫做《大学篇》，对吧？《大学篇》就是四书里面的一卷，它提供了八目。往后面我们都知道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四个，后面四个，前面还有四个，前面四个我们平常知道仁义礼智信，前面还有两个叫格物致知啊。那么在儒家的经里面，从仁义之后，后面的六个都讲的蛮多的，都有诠释。那唯独对格物致知大学里面提了以后就没有再说了。所以这个格物致知什么意思呢？好像失传了。原始的儒学在战国就春秋时代以后呢，这好像就失传了，因此而后的儒学呢，就一直来诠释格物致知啊，格物致知啊，这个，那么北宋的司马光啊，呀，我这个讲到提到这个清平乐哈，清平乐里面就出现了司马光，司马光的诠释呢，他说格物呢就是抵御外物的诱惑，然后呢，致知呢。而后知晓德行的之道。你若抵御了诱惑，你就知晓。那么，然后同时代的程颢、程颐，他们两个哥哥做了官，小官；弟弟是几乎是没怎么做官的。那弟弟跟哥哥都是等于是所谓的理学家啊，他们讲的东西大致相同，唯一的不同是这个弟弟活得高寿啊，活到80多，哥哥死得比较早，所以弟弟影响就比较大一点了。程颐的影响是比较大，穷究事物的道理啊。自知自心通天理啊，就是说，哥哥说不要受到外物的牵引，弟弟说，那么我们如果格物的话呢，我们如果明白事物道理，我们的心跟天就通了啊，这个意思。那历代以来，到了南宋呢，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那么他的说法跟二程是类似的，从穷究事物之理，致使知性通达自己。然而，陆九渊呢？这个南宋的陆九渊跟朱熹差不多同时代的，他的说法比较突破。他说的格物呢，是修持心性不为物牵，回复天理之知。这个讲法就不一样了。这讲法怎么说呢？这讲法说，回复天理之知，就是我们这个人的里面呢，本来就有天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把我们的心啊修好了，不要受到外物的这个诱惑和牵绊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天呐，就好像重新开发出来了。 天就在我们的里面了。哇，这句话讲的，你对不对？你看看，从前面开始讲，讲到后面，这陆九渊的确是一个突破性的。我告诉你，更突破的是王阳明，明朝的王阳明，王阳明很厉害，明朝最伟大的哲学家啊，他本身也是个军事家，他有好几个角色，他做什么像什么，这个人真是厉害。浙江余姚人，浙江余姚人。那么，王阳明他怎么说？他说：“端正事物的物境啊，然后达至自心良知的本体。”所以，他强调的是，一切都在我们的里面啊。那么，端正事物的物境，这外面的东西你要把它端正好。那个 power 那个源头呢，都在我们自己自心的良知，不假外求，不假外求，天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王阳明呀，这个我也不知道。事实上，这个在台湾应该是很捧他，因为蒋介石是非常的捧他的哈，非常捧他的。王阳明等于把中国的著名的理学了，在他身上就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summary， 就是一个浓缩啊，一个浓缩。到了这个时候呢，你会发觉，等于是把人之初性本善这件事情啊，等于推到了一个巅峰。他定位人性是本善的，如果有任何问题呢，是环境人事物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去端正外面的环境的人事物，好叫怎么样？好叫我们内心的良知啊，能够自知嘛，能够把它擦亮，能够让它发挥出来 ，OK， 达至自性良知的本体 ，OK， 这是所以要我给大家再看一下哈，那你们有的人可能是没有在教会聚会啊，我那个时候是上了网络啊，把这些重要人物的像都给找了出来，他们长的是什么样啊？哦呀，这六位哈，司马光。程颐啊，程颢哥哥啊，程颐，他们俩只差1岁，你看，一个到活到1085，一个活到1107啊，多活了22年啊，弟弟多活了22年，算是高寿了。古代他是活到74岁哈，朱熹就整整晚了100年，对不对啊？那比他晚了100年，南宋嘛哈，陆九渊算是跟他同时代，王守仁又比朱熹又晚了140几年，因为中间隔了。南宋亡了以后呢，到了元朝有80年，然后到了明朝，王守仁是明朝中叶哈，明朝差不多1400几年的时候开始的 ，OK， 所以这个是中国的儒学到了宋明理学算是到了一个高峰啊。好，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我看到的答案。那在我们教会的历史上呢，因为关乎人性的问题，我们在5世纪的时候就曾经有激烈的辩论过，因为414年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已经差不多快1000年了，罗马帝国是在主前500年到主后476年西罗马帝国被蛮族攻陷，那么东罗马帝国到1453年到15世纪中叶的时候被奥斯曼帝国攻陷了啊，所以最近呢，你知道吗？最近那个土耳其政府把君士坦就是伊斯坦堡里面有一个那个圣索菲亚那个大教堂，那个大教堂呢，在过去是当做博物馆的，最近呢，那么穆斯林把它收回去了，要把它当做他们的寺院来用。所以这个圣索菲亚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教堂，在1453年之前呢，它是拜占庭，就是东罗马帝国自古以来的他们最重要的教堂。那后来被穆斯林攻陷以后呢，他们基本上都还是他们是当做他们的寺院来使用啊。不过还有很多的艺术是给他保留的。伊斯坦堡我没有去过哈，就是所谓拜占庭了。那古代时候就叫做 Constantinople 啊，君士坦丁堡。 那我们基督教三一的教义呢，在381年就是在这个地方建立起来的。好，那么到了414年的时候呢，这些蛮族呢，Alaric 他攻陷了罗马城，掳掠了罗马城，这对罗马帝国来说，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啊！我们罗马多荣耀啊，怎么会蛮族攻陷呢？于是他们就在寻找原因。那么寻找原因呢，当时的基督教内呢，因为基督教是在这个313年的时候，他们就得到宗教自由啊。这后来在300多年以后呢，甚至君士坦丁大帝尊奉基督教为国教，所以基督教就享受了殊荣。从310年到400年，就100年的时间，基督教算是在整个帝国境内啊是享受殊荣。那么连教会内部都有讨论，为什么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于是当时有一个英国的一个教士叫做柏拉修 （Pelagius） 啊，他呢他说问题就出在奥古斯丁，就是北非啊，北非 Hippo 那个城市的主教，那个主教。他的生日，因为他在当时是个已经是著名的神学家，Augustine，著名的神学家，那古代就是教父嘛，教父级。那因为什么？因为他总是讲的人有原罪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忏悔录》，总是忏悔自己的罪行，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如果不靠着圣灵，哪有？神的恩典不过是帮助我们，本来就应该男子当自强我们君子应该。可以做很多事情，那么不是像这个奥古斯丁所说的。奥古斯丁的说法呢，如果这个说法在我们整个帝国传出去的话，我们众教会都要垮掉了。所以他就起来攻击奥古斯丁在这410年之后，这个柏拉修一个很大的一个讲法就是说，他反对原罪。他说怎么说呢？他说神要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就代表我们人有能力为自己负责任。我们既然人对自己有能力负责任，我们意志是自由的。我们的意识自由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有原罪。那我们的罪呢，都是从外面的环境污染来的。我们有罪，但是没有反对原罪之说。好，我想这个讲法，它一个最大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说，责任跟能力要相符合，我们不会对 baby 要求，为什么？我们觉得 baby 没有能力。当我们觉得人没有能力行善的话呢，那他就没有责任为他的行为负责任。我们既然要为我们的行为负上责任，我们就有能力行善。我们有能力行善，我们就有意志力能够选择神。这个是柏拉修的基本的说法哈。所以呢，但是奥古斯丁就指控他第一个错误，他否认了原罪；第二，他否认恩典是必须的，恩典是必须的。而且柏拉就认为说，人有良心、有律法就够了，那么，但是他又指控他说，柏拉就这个人是矛盾的，他又主张婴儿都要受洗，婴儿既然受洗，那你说婴儿没有罪，那为什么婴儿要受洗呢？对不对？那你要去问柏拉，我要柏拉修。第三个呢，他说柏拉修的错在说，人凭着意志的运作可以达到无罪的完全，人本质是没有罪的，人可以过一个无罪的生活，人有这个潜力所以柏拉修他的说法只是说，你可以依靠神恩典是个帮助，如果你的力量不够的话，你若能够，你就先靠你自己，你自己靠不够呢，最近那个我们到日本的首相换了，这新上来的首相。他就讲了三点吧，讲了三点。第一点呢，就是你要帮助你自己；第二点呢，你帮助不来，你要叫你周边的这个公助就是自助公助，公助就周围的群众来帮你。帮不来的话呢，那么然后就是最后呢，就是找政府来帮忙。不政府，你不要一开始就找我政府这个人很有意思哈。那这个柏拉修的讲法又有点类似啊，你靠你自己，靠你自己不来，你再去依靠神啊。那是奥古斯丁认为说，他的基本的问题在是对人性的本身，他认为是人， 柏拉就是认为是人之初是性本善的，所以呢，现在四字的说法就是说，那么你现在开始离开了江王城，你要走天路了，那你要什么？就有点类似，你要靠着你自己啊，靠你自己来成全。那你的问题就是听那个传道人，还有读经，搞到你自己内部呢，感觉罪恶感那么沉重，是不是？我刚刚讲的这些哈。他给他的建议啊，因此呢，这个基督徒要换轨了，他现在要开始迈向西乃山的高山啊，他想到修行村，他想要靠自己的行为来称义啊，就是所以还是回到行为称义呢，还是借着信靠耶稣而称义了，这是中间是有个对立的。好了，当他走向了迈向了西乃山，他走到修行村，修行村还没有走到。这个上面形容啊，在基督徒来到了西乃山脚下的时候，他看到高山峭壁啊，好像倒到他的身上，他就害怕的不敢前进，又停在那里。他身上的重担呢，不但没有变轻，更加沉重了。而且山中冒出火焰，使他觉得极其的惶恐，好像都要被火烧到了啊。好，那么这段的经文其实是从那个生命记这段经文呢，生命记十九章跟那个出埃及记雷同，出埃及十九章是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下，耶和华神呢从高天降临，自从神创造天地以来，第一次神降临到人间。不错，从前伊甸园的时候，神在园中行走，人犯罪，伊甸园关闭后，神也跟人类say goodbye 了，他就到天上的荣耀里面去了。那这一次呢，因着神要来造访他的百姓，他就降临在西乃山。你看这个光景啊，到了第三天，雷轰、闪电、密云。为什么密云？因为神藏在密云里面，神的荣耀太大，不能人没有办法看啊。然后老百姓啊，听到这个，看到这个雷声，听到脚声啊，就发抖啊，发抖。摩西就率领百姓去迎接神，站在山脚下，整个山呢冒烟，耶和华因为降临了，还有地动天摇，而且那个脚声呢，你可以想象的高而又高，高而又高。所以在这样的，在这个人站在这个时候啊，在神的圣洁的荣耀之下，就像诗篇103篇所说的，神如果查究我们的罪孽。圣灵神的光如果光照到我们的内部，谁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呢？ Okay. 就算是女徒吧，她在做的第一个梦里面，天使给她一个清单，她一看，她平时觉得还蛮快乐的，觉得自己是个好人，看到这个清单以后，哦，原来我这辈子讲了这么多话，做了这么多事，是非常不得体的，站不住的。所以基督徒这个时候走不动了，后悔听了四次话，那怎么办呢？前不得，前进不得，后退不得，他后悔了，后悔听了四次的话。就这个时候呢，传道就出现了，传道出现，他羞惭满面了。Okay? 那么传道就问他说，你怎么会走到这里来？他就把前面事情跟他讲，他说你已经走错路了，你现在不在正道上面。OK， 后来这个传道在这里就跟他告诉他说，告诉你这条道路的人叫做世子，他究竟是谁？他呢？他讲的是今天俗世的道理。他要告诉你免去十字架和免去十字架的逼迫。所以第一个他否定窄路。否定窄门，他引诱人离开正路，他叫你去厌弃十字架，去贪爱世界，厌弃十字架。当然第三个，当你走上这条道路以后，你就是走到一个死路了，在这条路上是没有救恩的。就像我们常常开车开到那个巷前面，他会有 cul-de-sac 就是死巷子，你不信你走进去吧，它是出不来的死巷子啊。我想我刚看到我们中国的，在中国的宋明理学啊，对不对？中国自从古代吧， 古代原始儒家开始起，他就定了一个位，叫做"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没有错啊，我们不要说这句话没有错，但是说"人之初，只有性本善"这句话是错的。当你说"人之初，性本善"，那你再说"人之初，性也是本恶的"，两者并存，那就对了。可是我们通常只讲一边嘛，没有讲到另外一边嘛。当这个传道就告诉他说："你如果"只肯定人之初性本善，你一直要在人性的本身去寻找资源，来讨神的喜悦，在神的面前称义，来寻找到人类中间的乌托邦，建立人间天国等等等等等等。我们不要讲那么大吧，讲我们小一点的话，我们能够安安心心、无灾无病的过一生。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死后且有审判，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人都会死的。这句话没有人会否定的了啊，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问题是发生在这里啊，这是基督徒为什么要离开将完成的原因，因为他发觉这个城将来要受到神的审判，因着罪恶缘故要被神毁灭，那我怎么办？特别我心中的罪大，我怎么办？好，那么现在这个传道就告诉他说，世事给你的引路呢，第一个最终会把你带到这个死路里面。争辩完了以后呢，他仍旧是对他展开笑容，然后祝福他，让他继续走前面的道路。好，我上来已经提过，为什么女徒就没有这样的？经验对女图她那种悔罪的经验没有那么样的强烈啊。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西乃山跟窄门呢，这两个是一个对比。我们下面就要走到窄门，它是一个对比。这个对比呢，这个忧郁堂是为了凸显人的良心对罪恶的觉醒。为什么？你没有掉到忧郁堂里面的时候。你的那个担子呢，好像你还扛得了。当你掉到潭里面以后，那个罪担就吸了水，就更重了，你就更走不动了，是不是啊？所以他说，这忧郁堂是为了让我们知道，的确不错了。有好多时候，我们想很多心事，想到时候会烦到个地步呢，就会忧郁了。我们大概我们都会经历过某种，某一个阶段都会经过一些忧郁，是不是啊？比如说。有的时候，比如说很烦，饭不想吃；有的时候，这个电影不想看，音乐都不想听啊，因为你心烦的时候，好像什么东西都进不来。那个时候，你就会环绕在你的问题上面，虽然你不能解决它，但是你就会在这个上面环绕，想办法去思想它怎么办。但你想到怎么办，想不出来的时候，的确来说是很忧郁的哈。很狱卒的，所以窄门代表的意思，是代表说，你必须要面对，我们必须要面对我们的本相，我们勇敢面对我们自己的罪恶的本相。那么西乃山呢，是说你要用你自己的办法去解决你里面的问题。当你来到窄门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是，窄门的解决呢，就是靠的。神给我们的恩惠，这两个最大不同是给我们的恩惠。所以十诫道德律刻画在我们心中了，人人都知道，就算是自然宗教啊，但是他知道了这些道德的要求，他就倾向于到修行论像用我们自己的办法，比如说你看中国的，从北宋司马光启到明朝的王阳明，这六位大宋明理学家，其实他们的呼声都是一致的，都是觉得肯定我们自己的内在，我们内在有天，我们内在有圣洁，我们内在有良知，我们内在有人所需要一切的良善啊，都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只要把那个发挥出来就可以了。那殊不知，人之初，性也本恶，不只是性本善，性也恶的。好了，这个格物致知哈，在我们旧约有一卷书叫做《传道书》啊，《传道书》里面 第七章啊，二三到二九，对，第七章二七到二九节，这个传道者他说他在人间寻找，他说在1000个男子中，他找到了一个正直人，就说在很多的男人中间，他找到一位正直人，在女人中他没找到。但这个正直人呢，不是等闲之辈的啊，乃是弥赛亚，就是后面的我们旧约里面所说的弥赛亚。他找到那这，而且呢，他说我找到有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真理呢？就神造人原来是正直的，人之初性本善呐、啊，但是人呢、啊、就寻出了许多巧计，就是人之初性本恶。所以中国还是蛮可爱的哈，中国古代孟荀之争呢、啊，其实就反映了传道书的第七章二十九节。那问题是，你有没有28节的看见？你找到这位正直人没有？这位正直人呢，就是格物致知，要格到主耶稣的身上，唯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才可以把我们的那个好的部分呢，把它恢复过来。第一个，我们看到我们内在的黑暗技巧，以及我们会回来。有位顾弟兄啊，是我第一个带归主的一个老人。那个时候我才30多，他是70多岁。这个人呢，他是普渡大学的工程博士，他1940年的。他告诉我说，在二战的时候，在这抗日的时候呢，他是从昆明那边到越南啊，从越南搭上了美国军舰，搭了1个多月啊，到美国来。那时候是公费哈，就是到美国来留学，拿到。他是读博士了啊，到普渡读工程博士，我想到我估计班说4年到5年吧。他在读书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一班同学到 Sears 那1940年代去买东西啊，这个故事我让你们有的人听过了，我有的人可没听过。那他的这个结论就是说，他发觉这个 cashier 真是很好，非常的好，那么体贴。那他觉得当时的社会啊怎么样，是一个互信的社会。那时候他还没信耶稣。没有信耶稣，因为他是在1984年的春天，83年我们跟他传福音，他查经吧，查了一阵他就归主以后，他就讲了这个故事。他说：“你看，40年前那个时候，在印第安纳的那个社会啊，是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社会，人和陌生人之间都是相互信任，那个道德那么。”我现在信了耶稣，我才知道。他说：“你看，40年后，我再到美国来，我现在我也到 Sears 买东西啊，那个他们也没有问我要不要送货啊。那还有呢，还有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定是要做很多的验证等等哈啊。”他说：“这个那个40年前那些好日子已经是 gone forever 哈啊，因为他说因为基督教思维，那个这你看。”这是1980年到现在又是40年过去了，所以现在距离1940是80年了，80年。那么这顾老弟兄那时候跟我说，他明白，在他之前40年前的美国为什么那样好，因为呢，因为基督教的信仰带来的。他说，假如当时的美国社会，走的路是走窄门，而不是靠西乃山，人人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性本善，也相信人之初，性本恶。那么怎么办呢？人相信他的本恶是靠着耶稣的救赎来恢复他的本善，于是造成一个好的一个社会，就是他1940年代到美国所接触的那个社会。好吧，我今天就，我们今天不错，我们今天讲的比较快一点哈。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你们有什么分享？
张牧师，你会给我们什么讨论题目？
OK，讨论题目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还是“人之初，性本恶”啊？这个题目大家都可以去讨论。
好的。
我也见又问题啊，“人之初，性本善”吗？那我已经告诉你们标准了，是性本善，但是今天的观景呢？今天的观景是“人之初，性也本恶”了。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 我们的善呢、啊，我们里面的善呢、啊，不是没有，还留下一点点，就是良心还留下一点点 flickering light， 就那个 can 好像那个风中残烛哈、啊，风中残烛。这就是我们人啊、人性本来的问题，就是目前的光景。感谢神，我跟你讲哈，人间还有温暖，人间还有良知，是为什么叫做 common grace， 叫做普遍恩典。神呢、啊，给在人的良心里面都有踩刹车的，都还是有一个手啊撑在我们良心的里面。但是这个普遍恩典不是救赎恩典，不至于带你让你得到永远的救恩，他是把你撑住，让你今天的人的社会还能够过得下日子。但是有的人呢，就非常的败坏，对不对？哇，你看有时候好凶残呐、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是不是？那这些人呢，就说神在这个人身上，他把手抽走，于是这个人就是堕落到像撒旦一样。我今天早上在看那个浮士德，你知道这个歌德一个写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剧本叫做浮士德。浮士德就是那里面的那个主角 Manifesto， 他把他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撒旦，撒旦给他 power， 给他很多的好处。但是你看一个人一旦把灵魂出卖给撒旦以后，他就会开始堕落。堕落到哪里我们就不知道了。好，就这样。